这不符合逻辑。如果我们脑子里有个闹钟，那我们不就变傻了吗？
小本担心地说，
怎么会呢？我可是棒棒老师，你们要像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样相信我呀。
棒棒老师激动地跳起来，左右手各伸出一根手指，问
一加一等于多少？
我们一起回答二。棒棒老师得意地点点头，
看一点都不傻吧，开始做计划吧。
牛一缩缩脖子回头看我，
大蛋头，你说知道二就不傻了？
应该是吧。我尽量显出一副博学的样子说，要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可是世界上最难的数学难题，哥德巴赫猜想，能被我们回答出来怎么能说我们傻呢？
头，哥德巴赫猜想的一加一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一加一。
小本忍不住提醒我们，这一下牛一更糊涂了，决定不费脑子想什么一加一了，还是听棒棒老师的，想想今天的计划怎么做吧。
哎，好吧，要做一个有计划的人真的很难。
还好会有闹钟备忘录提醒。上午是语文课，要准备语文练习册，课间要踢球，记得换球鞋，然后是数学课。不知道棒棒老师放进我们脑子里的闹钟能不能起到作用呢？嗡嗡嗡嗡，教室里发出了野蜂飞舞一样的声音，大家都在盘算着看看怎么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一天。
计划不如变化，想要不变化还得计划，要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那么计划也白计划。
牛一像唐僧一样念叨着。
大蛋头，计划的怎么样了？
八佳佳用手指头戳戳我，我的脑子正以电光火石的速度高速运转，你别烦我，一捣乱我都忘了。看来只用脑子想不行，得找张纸先写下来。
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
八佳佳转过头不理我了，他也拿了个笔记本写起来。还是小本聪明，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几下就写好了计划，然后啪的一打响指，他脑袋瓜里的闹钟备忘录就开始启动了。竟然有人比我快，我不服气地跑过去看了看他的计划。早读下课后，我跑去看班长小本已经启动了的闹钟备忘录。呵，他这一天的安排可真满，8:30到9:10上语文课，9:11到9:12喝一杯水，9:13到9:19和高大威踢球，9:20到10上数学课，10:01到10:20抓紧时间做习题，10:20到10:50做课间操。我的天哪，
计划要周密，这样做起事情来就符合逻辑啦。
小本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着，看得出他很满意自己的安排。我被小本的备忘录弄得晕乎乎的，虽然棒棒老师穿着他的暴走鞋咻地滑过来点点头说，
不愧是班长，时间安排得有条有理的，
但我还是觉得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。我挠着头回到自己座位，一笔一画地写着8:30到9:10认真上语文课，9:11到9:19带男生踢球，9:20到10认真上数学课。哎呀，真麻烦呀，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啊。算了，第二节课以后的所有休息时间都写成自由活动好了。很好，我也整理好了自己的计划，啪，启动，啪啪啪，很快大家的闹钟都启动了，这时也刚好开始上课。别说，这个装在脑袋瓜里的闹钟备忘录果然很好用，连平时上课不是偷偷吃东西就是打瞌睡的牛一都坐得直直的，认真的连眼都不眨一下。我打算戳八戒家一下让他看牛一，却发现自己的手动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不会真像小本逻辑说的那么惨，脑子里放了一个闹钟整个人都变傻了吧？这可不得了，我还没参加下个月校运动会的跳绳比赛呢。 我还没来得及给市长先生写信，请他来看看我的手抄报呢。我还没去过马尔代夫，听说那里都快要被大海淹没了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对，因为定了闹钟，闹钟备忘录上写的是认真上语文课，没有写做小动作，所以只要闹钟不提醒，就不能做别的。这下我放心了，难怪牛一看黑板那么认真，这个家伙写的肯定是目不转睛地听老师讲课，所以他连眼珠子都不能动，肯定很难受。这么说来，这个闹钟备忘录真是个好东西啊。我看到同桌巴佳佳写的是语文课认真写笔记，所以他笔记本上的字迹比任何一天都工整。强子一定写了坐端正什么的，闹钟提醒了他，所以高个子强子像竹竿一样挺得笔直。金豆子的备忘录上应该写有积极回答问题，因为平时不敢说话的他，这节课他已经回答了23个问题了。这节课被闹钟备忘录安排得有条有理，一下课小本飞快地抱着足球来喊我，
走，快走，踢球去。
全靠闹钟，平时他可没这么积极过。因为定了闹钟，大家全都比平时投入100倍精神，踢球时间就是踢足球，甚至连牛一都没有喊累中途退场。今天的球踢得真是太痛快了，棒棒老师万岁！